讲坛的侍奉是神话语的侍奉，讲道不是演讲，讲道是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站在世经的基础上，堵住世界的破口，做神话语的出口。欢迎收听世经与讲道。
收音机旁的主内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再次抽空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进深科的课程释经与讲道。我是张德仁，张之工长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西元1780年到1847年的 Thomas Chalmers 查尔美斯，查尔美斯的讲道很有意思。查尔美斯他的讲稿读起来很枯燥，并且他讲到的时候就常常在读他的讲稿。然而很特别的是，每一回他讲到结束，总是让在场的会众惊异的站了起来。不止如此啊，当时要听查尔美斯讲到的人可以说是门庭若市啊。西元1816年，有一回在他讲道以前，整个街道上面人群之拥挤，而且把教堂厚重的门给挤破了。有一些人就爬过椅背，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能够坐在靠近讲台的地方。 Thomas Chalmers 他是爱丁堡大学的神学教授，也是教会的牧师。 Chalmers 之所以讲道讲得好，没有别的方法。有一位邻居每一回到了 Chalmers 的家里，他总是看到一样的画面。所以有一次这邻居就忍不住了，就告诉查尔美斯说，为什么我每一次进来你的房子都看到你在研究圣经呢？查尔美斯听完了这位邻居的疑问之后，他反倒还回答说，可是我还是读的太少了。 Chalmers 他一生当中用在研读圣经的时间是很规律的，他用每天的早餐到中餐的全部时间来研读圣经。他每一天7点钟就开始研读圣经，有的时候读到下午1点，甚至于下午2点。他就是这么一位愿意花时间下功夫下苦功在研读神的话语上面的一位神的仆人。而正因为此，他成为当代被神所重用的讲道者。我的朋友，期盼你我透过一些先圣先贤，特别在讲坛上面被神所重用的仆人，让他们的榜样成为你我的跟随。 Chalmers 他每天用早餐到中餐的全部时间只做一件事情，就是 reading 研读神的话。
我是方亚欣。欧福牧师说，预备讲章有3个原则：必须读、必须想和必须写。大思想家培根说，阅读使你成为一个充实的人，演说操练使你成为一个准备的人，写作使你成为一个准确的人。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张德仁所讲解的释经与讲道。
德仁在释经与讲道这门课程当中，我编写了一套相当完整而丰富的讲义，欢迎您可以来信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注明给张德仁收就可以了，来索取这份很整全的关于释经与讲道的课程内容。 而这也是我觉得是每一个讲道者所必备的一个工具，所以欢迎您来信来索取。此外，若是您针对讲道有任何的问题，或是您的讲章希望我给您一些意见的，您也可以同样来信到电台的地址，注明给章的人收就可以了。好，我们先来复习一下上一回第11课释经原则的第7个跟第8个。今天开始我们就要进入到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解经讲道的技巧与方法。解经讲道的技巧与方法，首先我们先来复习一下第11课。第11课上一回我提到两个释经原则，那就是描述性的经文应该要以教导性的经文来诠释。什么意思呢？比方说圣经当中有一些描述性的经文，我们不可以把它当作原则来应用的。像旧约圣经里面提到了有多妻的制度，亚伯拉罕有两位妻子，大卫则有许多的妻妾，还有所罗门也是如此。可是你不能说因为圣经有在描述这些多妻的制度，所以你说神的心意是多妻的，不是的。所以不能够用描述性的经文，而应该要把这些描述性的经文要以教导性的经文来诠释。耶稣说起初并不是这样，当谈到休妻的问题，耶稣说起初并不是这样子，神的心意乃是一夫一妻。这就是以教导性的经文来解析描述性的经文。好，上一回第二个原则我是说到，如果偶尔出现一次的经文，我们不能够把它当作是成为一个教义原则的一个应用。如果只出现一次的经文，我们要很小心，我们需要以整个圣经系统的教导来诠释。我在上一回特别提到了哥林多前书15章29到30节为死人受洗的事情。在经文的表面上面，保罗似乎没有赞成也没有反对，而摩门教就以这样的一个经文作为替代性洗礼的一个圣经根据。可是这一次的出现并不可以成为像摩门教那样子当作是一个洗礼教义的依归。我们必须参考其他保罗提到洗礼的经文，比方说使徒行传第2章以及罗马书第6章都没有提到为死人受洗这样的事情。因此我们就不能够以哥林多前书15章29到30节只出现一次的这个为死人受洗的经文就来确立这种教义，因为这样的教义跟其他的圣经的经文是相背离的。此外，我们就必须更深入研究，原来当时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保罗所要探讨的乃是他们不相信，哥林多的弟兄姐妹不相信身体会复活，他们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他们相信灵魂是不死的，但是他们不相信身体会复活，以至于保罗就以哥林多的矛攻哥林多的盾去凸显他们的矛盾之处。既然他们不相信身体复活，那么他们为什么还要为死人的身体来受洗呢？既然身体不会复活，就没有必要为已死的身体来施洗了。但是既然哥林多的弟兄姐妹会为死人来施洗，就间接的引证我们的身体会复活。所以保罗是在这里间接的来引证身体会复活的主题，而不是在主张可以有替代性的洗礼。在保罗书信当中没有提到替代性的洗礼，除了哥林多前书15章29到30节以外，所以只出现一次的经文就不能够成为一个教义性的结论。这是德人上一回所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原则，这也是我们在讲到的时候呢要很小心的。
我是原则善牧师。英国传道人中马田说， 对一位蒙召的人来说，讲道是一项最崇高、最伟大和最荣耀的护照。欢迎您继续收听张德仁所讲解的《释经与讲道》。
今天在《释经与讲道》第十二课当中，我们要特别来提如何预备开场白与引言。如何预备开场白与引言，我要分成六个部分来做说明。第一个是开场白不同于引言，第二个是引言犹如颈，就是脖子的意思，引言犹如脖子，最多五分钟。第三个，我会分享引言的作用。第四个，我会分享预备引言的方法。第五个，我会提到预备引言的原则。第六个，最后我会讲预备引言的其他需要注意的地方。好，首先第一点，开场白不同于引言。开场白跟引言是不一样的。开场白是说一些跟主题跟讲题没有关的话，目的呢不是为了要介绍讲章，而是要解除讲员跟弟兄姐妹跟会众之间的一种隔阂，使得会场的气氛可以变得活泼起来。它的功用是破冰，破是破碎的破，冰呢是冰块的冰。开场白的目的是破冰。比方说著名的布道家唐崇荣牧师，在他讲到的开场白里面，特别是在大型的布道会当中，他也常常使用开场白来破冰。他在西元2000年7月的时候，唐牧师在纽约的麦迪逊广场布道，领会的弟兄就介绍唐牧师是一位国际知名的布道家，并且在音乐、建筑等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可以称为是音乐家、建筑家。后来呢，等到唐牧师上台以后，唐牧师在开场白里面是这样说的，他说，我不是这个家那个家，但是有一点我不否认，就是连我太太也这样说，我是常常不在家。他说完之后呢，整个全场就大笑了，而严肃的气氛也就轻松下来。这就是开场白。开场白的目的是破冰，也让听者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有一种吸引力，决定继续听下去。这个破冰的目的呢，可以有缓和会场的气氛，也可以因为破冰然后预备讲员的心，也许你很紧张，借由破冰呢也可以让自己呢比较舒缓一下。此外，除了缓和会场气氛、预备讲员的心以外，也可以预备听众的心，把他们注意力呢可以吸引过来。再来就是预备圣灵做工。开场白的破冰让彼此的隔阂可以化解，预备圣灵在其中做工。好，那么什么是引言呢？引言就是开场白之后的一段话。引言就是开场白之后的一段话。引言就跟开场白不一样了，开场白可以说一些跟主题无关的话，可是引言就必须要跟主题有关系。所以我在第二点要分享的是，引言犹如颈，颈是脖子的意思，引言犹如脖子，最多五分钟。我们知道人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有很完整跟美好的连接，如果我们把讲道分成是脖子还有头跟身体的各个部分的话呢，那么讲道中的引言就好像是脖子一样，使得讲章的身体的部分，身体比方说大纲，然后分点，然后例证跟应用是身体的部分，让身体的部分跟头就是讲题主题可以相连，让主题跟讲到的内容可以相关联，这就是引言。所以引言要预备的很简洁有力有效，能够在短时间之内就能够让听众可以进入状况。而一般来讲，建议引言呢不要太长，引言不要超过五分钟。好，那么第三个部分，那引言的作用是什么呢？ 引言的作用有两个，第一个是点火，第二个是搭桥。我们知道讲到开始的时候呢，会场的气氛就犹如是两个岛屿啊，而讲员跟会众就各站在不同的岛屿上面，不管讲员怎么样敲锣打鼓，可能都没有办法吸引会众从另外一个岛走过来，因为那个岛上可能每一个人都各自有各自的事情占据了他们的心思，有人在谈情说爱，有人在钓鱼，有人在休息等等。可是如果讲员在他所在的岛屿上面点了一把火，那么就不一样了，这个火冒烟，然后向上袅袅升起，所有的人都会注意到了。所以引言的作用就是要引发听众的兴趣，点火。举例来说，比方说有一个讲员在讲以西结书37章1到14节，主题是圣灵更新的能力。一开始他讲引言的时候说当人失去指望，就失去生活的动力，甚至于失去生存的欲望。恐怖分子所制造的911的悲剧事件，以及你我面对中东时局的未来，许多人都感到失望。而这些对人的失望，对民族的失望，对宗教的失望，对于时局安全的失望，甚至于许多人对神失望，怀疑神这位历史的主宰他的能力。如果神是有主权的，如果神是公义的，那么神在现在是否还是公义的呢？他是否仍在掌权的呢？在今天，这个许多人对神失望，对这个世界失去指望，这个问题不只是21世纪人类的问题，也是主前6世纪末以色列民族所面对的问题。耶路撒冷被毁，以色列被掳到巴比伦，这群百姓对神领导历史的能力起了怀疑。但是呢，神借着以西结给了他们希望的信息，那就是以色列人将会回国，神要借圣灵更新的能力来复兴他们，如同使枯骨复活。我的朋友，今日神的教会软弱，甚至带给人失望，然而神借着以西结的枯骨意象给我们希望的信息。以下就让你我来看以西结书37章1到14节。我的朋友，以上就是某一个讲员在讲到以西结书37章1到14节的时候，他所说的引言。他的引言跟时局、跟社会的脉动结合，使得听众一开始就犹如点火般的引起他们的兴趣。所以引言的作用是点火，也是搭桥。如果听众是在另外一个岛屿上面，那么讲员不只是生火，不只是点火，要搭桥，让会众可以走到自己的岛上来，并且领受信息。搭桥的方法，比方说呢，在引言里面直接把讲题说出来，把各个大纲呢先说一次，这种是属于目录式的引言。这种搭桥法使得听众可以早一点进入情况。我们看书的时候都要看目录，看目录可以帮助我们掌握整本书的概况。同样的，以目录式的引言也可以发挥这种搭桥的果效。好，第四个部分就要留意听了。第四个部分是预备引言的方法，有5个。第一个是讲题或是前提要字法，要是钥匙的要。第二个是真实故事法。第三个是一句话法。第四个是经文背景法。第五个是时代现象法。好，我们来看第一个，什么叫做讲题或前提要字法呢？就是在讲题里面或是前提里面呢，有一些关键的字，这些关键的字可以帮助听到的人直接进入信息，并且加深听众的印象。比方说有一个讲员他在讲创世纪第3章 第十五节那里说到，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这段经文是当始祖犯罪的时候蛇所受到的咒诅，并且也提到了女人的后裔，也是预表基督耶稣，女人的后裔将来要怎么样去敌对撒旦，击溃撒旦的权势。所以有个讲员在讲这段经文的时候，他的题目就是神的敌对原则。神的敌对原则，他的大纲是：第一，敌对不见得都是坏的，和平也不见得都是好的。第二个是，神为我们的好处设立了敌对原则。第三个，耶稣应许神的儿女若能按敌对原则生活，必能容神一人。其中他引了约翰福音十五章一到八节，还有约翰福音十五章的十八到二十一节，但是没有时间多做说明。总之他把整个信息当中的关键字就是敌对，这个敌对的字放在讲题里面，神的敌对原则，这是预备引言的第一个方法。第二个方法是真实故事法。有一位讲员他讲约翰福音十章七到十节，就是我来是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的那一段，他的引言是用真实故事法。他说，每一个人都盼望人生能够进入到一扇幸福的门。十多年前，美国有一个很受欢迎的电视节目，名字叫做让我们来做买卖，主持人叫做豪马蒂。他让参加的人借着猜奖和玩转盘赢得很多钱，而最精彩的一幕总是最后的选择的时候，有三位得奖最多的人，他们有机会用他们所赢来的钱去换有三扇门后面的东西，而只有主持人跟电视机的观众可以看到每一扇门后面是什么，有的是跑车、洋房，而有的呢，只是一张电影票。可是不论你选择哪一扇门，你总要把全部赢来的钱去换门后面的东西。每一次在选择的紧张关头，主持人都会说，那会是你的幸福之门吗？你会做出正确的选择吗？我的朋友，同样的，人生好像一场买卖，用你一生所赚的去换取那门后看不见的东西。之后呢，讲员讲完这段真实的故事以后，就引导听众进入到他所要进入的约翰福音第十章七到十节，这就是所谓的真实故事法。第三个叫做一句话法，用一句家喻户晓的名言或是一句名人所说过的话作为引言的开始，也会引起听众的注意。比方说有一位讲员讲到他的讲题是彼得，一位反败为胜的神的仆人，而他要讲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六十到六十二节，还有使徒行传五章二十九到三十二节。他一开始就说，失败是成功之母，这句话说的一点都不错。所以一开始讲员就用了一句家喻户晓的名言，用失败为成功之母这句名人所说过的话来作为引导，这是一种引言的方法。第四个引言的方法是经文背景法，就是在引言里面很简单的介绍经文的历史文化背景，而且借由此来帮助听众可以很快的进入到讲章的内容。比方说有一个讲员讲路德记第二章二十节跟路德记三章九节，他的题目是寻找一位代赎者。在引言中他说的，路德记是一个寻找一位代赎者的故事，充满了希伯来的文化与传统，亲人代赎者就是希伯来文化中一项很重要的观念，而这个代赎者为的是要保护大家庭里面的一些小人物。亲人代赎者，这位代赎者 他有责任去维护在他的家族当中贫苦的一些亲属的权益，甚至于为亲人报仇。好，故事一开始啊，点点点点点，所以呢，这种就是使用经文背景法，借由介绍经文的历史背景文化，来帮助听众可以很快的进入内容。最后第五个方法是时代现象法，就是用在大众生活里面的一些事件或是现象，或是一些统计资料啊、新闻、时代潮流等等作为引言，使得听众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对信息产生一种认同感。比方说，有位讲员在讲《使徒行传》23章11节，他的题目是《基督徒的品格勇气》。这位讲员在引言当中说道，他说，基督徒的一项最重要的品格就是勇气，这不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气质，而是当一个人生命更新以后，依靠主而逐渐发展出来的一种特性。勇气就是靠主壮胆。21世纪的基督徒受到后现代潮流的冲击，失去了操练勇气的心智跟机会，他们变得没有原则，不顾真理，失去勇气。好，在这里呢，讲员就用了后现代的一些现象来作为引言，把后现代的现象跟他的经文做关联，这就是时代现象法。讲完了预备引言的五个方法，第五个我要讲预备引言的原则有三个。第一是应当直接，第二是应当有趣，第三是应当简洁。第一个，应当直接。在引言的部分呢，就要避免重复啊，或是啰嗦。要记住，引言不是开场白，要赶紧直接进入到主题。第二个原则是应当有趣。在讲到的前几分钟，常常是具有决定性的。讲员如果没有在这段时间抓住听众的注意力，就等于是失去他们了。所以像真实故事法、一句话法、经文背景法、时代现象法，都是帮助讲员在最开始的几分钟可以有决定性的吸引力。第三个原则是应当简洁，尽量少用一些长的句子，尽量用几个短句子，简短切题的，能够说出讲章的重点。同样的，一般建议引言也不要超过5分钟。好，最后第六个部分是预备引言的其他考量。第一个我要分享是，那么开场白跟引言中间要怎么样连接？有一些方法，比方说你可以在中间做一个简短的祷告，或是呢，你读出所要讲的经文，读完经文之后再讲引言，也是一个区隔的一个方法跟连接的方法。好，第二个我要分享的是，那么引言里面是否要透露出整个讲章的大纲跟计划呢？我想这是见仁见智，因为讲到呢跟阅读不太一样，阅读就一定要先看目录，但是讲到如果有的时候不预先讲明整个大纲跟计划的话呢，也可以给听众一种神秘感，所以也是有吸引力的。然而有的时候你可以把大纲先做一个概览，也能够帮助听众呢可以有一个宏观的掌握，然后再慢慢进入到微观的讲解。所以这个部分呢，你自己斟酌一下，你不要在讲到的时候总是一成不变就好了，增加一些变化性。好了，时间很快就到尾声了，希望今天德仁所讲解的如何预备开场白与引言，能够成为你在讲道上面很大的帮助。我们下回见了，愿神赐福你，我是张德仁。